家乡的冬天，低温会把一切温室的东西粘住，甚至每一次呼吸都感觉冷空气能把你的鼻腔凝固。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同学调皮舔了自行车棚的铁栅栏，结果舌头瞬间被粘住。他伸着舌头在雪地里站了半天，不敢动弹，直到老师拿热水来浇下去，舌头才能松开，只留了一片血丝在栅栏上。
对，这就是我们小学。
现在我站在小学的门口，学校已经被废弃了十几年，操场变成了玉米地，冬天被雪覆盖之后，只露出一簇簇的玉米秸秆。偶尔会有附近居住的老人来这里遛弯，
感觉跟小时候没啥变化。
没有变化，哎呦我的妈呀，就是南边那些平房都拆了，室外都拆了，就剩这楼房在那。
对，还跟我小时候记忆是一样的。
对，在这学校上学是吧？
对啊。
随着煤炭资源的耗尽，千禧年之后没几年，我们的矿务局就破产了，大部分的居民都被安置到了局中心所在的集树镇，老家现在只有很少的老人还住在这里。除了被拆掉的平房，其他的建筑和设施都停留在了90年代的模样，渐渐变成了废墟。2025年2月份，时隔一年，我又回到了我的老家。这次我想把我们在日本找寻留言的结果分享给我的家人们。我从东京留言女儿宋黎明那儿翻拍了很多留言的老照片。
这个是他最早的，这是留言小的时候。
那么小啊。
对，他的父母。然后就是这张，这是他在那个学医的时候的照片。
就是留言，
对，留言
没有开始轮廓。
他有胖的时候，对，
这个没有看不出来。
后来就瘦了，
对，
就自杀之后应该是变了挺多样。
这是刚才那个人吗？
对，这是最后的照片
啊，这是老年时候
最后照片，临终前的了。在养老院然后再往后一点的，我看啊，应该是这是他第一次回日本，75年，当时在日本待了大半年还是小半年。那当时全村人送他回中国，然后当时问他想要点啥，他好像想要个洗衣机，全村人给他凑了个洗衣机，他背着洗衣机坐船回来了。
你看能看出来，
09年去世。
别给长手印儿哈。
我们这儿的人都没见过他这么老的样子。
对，都没见过。还折吗？刚才说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心来把心酸的，就是他全村给他凑了一台这个洗衣机，他背回来了，这我感觉确实有点心酸。说不上，我这感觉确实还是有感情的嘛。
是不行，这个看着好像还是不错的。这张哈，挺老的，挺他的精神面貌啊，真的是特别好那个，一直走着老是有一种劲儿，刚刚刚那种，就是带着一种就是那个气质比较好。但是这种老了的时候就会老去哈。
现在咱知道了这个大矿，咱再理解那个年代，咱都是很反感那个
日本人。
你说一个小日本那个岁数。那个岁数，那么个儿，你说他能在中国围的我们当地，这个为人处事
这么好，
处的大伙都对他这么好的印象，很难，这还很难。
这是我第一次见我爸落泪，我知道我的家人们都很爱戴留言，而且这些年在帮我一起寻找的过程中，我慢慢觉得留言给了我的家人们一个一起努力的理由。我在第一集里说过，我们是个大家族，尤其是奶奶还在世的时候，每年春节和奶奶生日，一大家子就聚在一起包饺子、野餐、说笑话，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光。这些年我们天各一方，散布在北京、上海、成都、东北各地，极少有机会聚在一起。寻找留言给了我们一个共同努力的目标，让我有理由经常给家人打电话见面聊过去的事儿，这种感觉特别美好。 现在这个目标完成了，我和我爸多少都有点怅然若失。在老家的这段时间，有一天我们开了一辆没有雪地胎的车出去，结果发生了一个奇遇。
酷，虽然咱没有雪地胎，
大花，
完了，陷进去了。你们得下来。
我们试着铲土给轮胎增加摩擦力，轰油门，徒手推车，都失败了。我们卸车的地方是一个小村子，村头这一户的大叔很热心地跑回家，拿出了一根绳子，跟他的侄子一起帮我们往外拉车。在感谢大叔帮助的时候，我们闲聊了几句，我跟他们说了我在寻找我的接生婆。
我小的时候是个日本人接生的
啊，那个老太太，日本老太太是吗？
对对对，你认识吗？
那个老二是他接生。
你家老二是他接生的？所以来你家接生过？
我这屯就接生四个。
就这一个屯儿他接生了四个孩子？
四个，管我侄子接生四个。
那老二，你家老二哪年出生的？
他今年46。
79年出生，
可能是79年，阴历是7月初三。
没想到，在我们矿区旁边的一个小村子里，就有四个孩子是刘岩接生的。我们和大叔一起进了他们家，他们的二儿子就是在这个屋子里出生的。
阿姨好，
坐上坐上。对，你还记得刘岩当时来接生那天画面啊、场景啊，还有印象吗？
他就那啥，没有气儿，他说能救过来的。那后他就倒地一路子，叭叭就打那票。他打后人，那就听叫唤了，他就拍他，拍他完了后就过了。他搞那管还抽寒沫子吗？有个小管，他抽搞那嗓子里，完了他搞骨嘴过。
啊，他是拿一个吸管，
哎，对，
插在孩子嘴里，
那完他
裹，让他来吸，
哎，他裹，完啥那么的了，那孩子，完可过来了，
他过来了，用吸管，
那就整吸管，完后他给打一针，救活那狗也挺开心的。你说，那你说要是说是要奔生婆啥，人要不是大夫，你要是敢能，你说生那玩意儿要不会救，他不就死了吗？
竟然随便路过一个村子就有四个孩子是刘岩接生的。甚至在春节微信拜年聊起我最近在做啥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发小也是刘岩接生的。
什么叫我听说过没？我也是被那个日本接生婆接生的。对，我刚问的我妈，我妈这个给的这个数是准确的，就是当时给了老太太10块钱，完了煮了20个鸡蛋拿给人家了。
随便一打听就发现，光在我们这一个班就至少有3-4个人是刘岩接生的。看来刘岩在回忆录里说的接生过10000多个孩子一点也不夸张。这次回老家，我五叔帮我联系到了10多户都是被刘岩接生过的孩子的丰广煤矿的老邻居们一起吃饭，去回忆他们共同的老朋友。
咱们这里面这刘岩接生的咱们的孩子能举他手的
基本都是哈。
我家2个丫头都是刘岩带回接生的。
那是1987年12月8号。
84年11月份。
1965年7月份。
阴历2月初10。86年8月16号生。
我家孩子是87年。
我家孩子应该是82年。
俺家孩子是
84年的10月份。
82年1月10号
是1月份。
在老家也只能找到这些父母，他们的孩子多数都去了大城市生活。这些年东北人口流出，留在东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但这天在座的有一位是刘岩接生的。
三口这个人他是接生，不是一代人，是我这代人也是，包括我都是。我今年67岁，58的啊。
这位朱叔自己和他的两个孩子两代人都是刘岩接生的。因为他们家和刘岩都是从花店县搬家到了我老家，所以他们的缘分也从1960年代持续到了90年代。我让大家试着回忆了接生当天的细节，其中比较出乎我意料的是，大家都提到了刘岩曾告诉过他们自己全家自杀那晚的经过。 一般情况下，刘岩到达产妇家到真正接生出孩子，经常有10到20个小时的陪产时间。在等待新生儿降世的时间里，自己那两个孩子的画面应该是会经常出现在刘岩的脑海中吧。或许只有通过不停的诉说，才可以缓解心中的懊悔。孩子出生了，刘岩的接生婆工作还没结束。
他完了，他接生完了吧？等到过了不几天，他给送了一个小花布，送了6尺小花布。
好像我的儿子那时候给就不是花布了，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日记本儿。这个日记本上呢，有当天我儿子出生那天那个黄历粘到上之后，后边写了几行祝福字。完了给了之后，他告诉我，他说你就把这个本留着吧，孩子什么时间多记住记住孩子事情。
中国的助产士虽然不少，但是日本人助产士就我一个，所以我想着送他们些什么礼物，于是把孩子出生当天的日历取下来，和我的照片一起贴在一个小小的笔记本上送给他们，在上面写上孩子们出生的具体时间和恭喜，祝你健康长大，助产士刘岩，山口秋子，某年某月某日。这是我用心准备的，想永远铭记在心的礼物。有时候也会为新生儿做小和服或者制作小被子。回头算一下，从1940年到1992年7月末，我接生的新生儿数量已经有10000多人。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我不分昼夜在吉林桦甸县和舒兰县一带出诊，从城镇到农村，为了产妇的安全，一边流汗流泪一边奔波。多亏当时没有自杀成功，我才能够继续工作，才能成为助产士，才有了接生过10000个宝宝的我。
回访结束，一次完整的接生工作才算完成。刘岩就是这样与这么多孩子的家庭结下了缘分。我们找到了刘岩在矿区医院妇产科工作时的同事汪大夫。汪大夫今年82岁，他的两个孩子也是刘岩接生的。汪大夫曾经和刘岩有过5年共事的经历。他从卫校毕业之后，先是做护士，后来妇产科缺人手，汪大夫就从护士转岗到了妇产科。
那个对妇产科吧，就是我们学的时候就笼统一过哈，没有那么细致。做妇产科以来，有些个工作不太熟悉啊，都得去向他去请教。
分广煤矿卫生所本来没有妇产科，刘岩来了之后才成立了妇产科。刘岩在日本学习的先进技术，又在分广煤矿卫生所有了用武之地。
就是到年终时候评先进嘛啊，我就想，这个刘岩呢，根据他的工作表现啊，应该投他一票。够一个先进工作者他的表现够，但是就有人说他是日本人，不能参加评选，就这么个话是过去。
他应该是年年评吧，他一次没评上吗？
因为这个他是日本人这个事儿吧，就给他挡住了，就根据这个年年就没有评选他。
我们在刘岩的回忆录里也找到了一段文革初期因为他是日本人而被贴大字报的描述。
在卫生所昏暗的走廊的墙上贴了几十张我的大字报。山口秋子，请坦白为什么曾计划自杀，把山口秋子的皮扒下来。山口秋子在偷听敌人电台，山口秋子还在和外国保持联系，山口秋子积极工作的样子是装出来的，以及关于其他家庭琐事，没有写告发人的姓名，只是用很粗的笔记
大的写着某群众造反者。我迫切地想好好解释这些问题，让大家理解我，于是申请用大字报的形式回答，得到了许可。
得到许可当天，刘岩正在矿务局的中心医院，离卫生所还有很远的一段距离。他等不及公交车，一路上山下山，步行走回到了卫生所。回到房间后，他准备好墨水、毛笔和旧报纸，开始写大字报。
我首先从毛主席语录里选了一段话写下来。毛主席说过，我们无法选择自己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但是且可以选择自己走哪条路。我出生于日本，因为追求独立的生活才来到满洲，在吉林省桦甸县八道河子开特团医院工作。我不了解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政策，但是在日本战败后，我们一家四口死了三口，我也在战败时计划自杀。我坚信我身体里作为日本人的血液已经全部流出，所犯的罪恶也已经被洗刷干净了。大量失血后，我不省人事长达十几个小时，但是却没能死掉，被寒冷刺激的再次活了过来。中国人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没有忘记中国人的大恩，是他们给了我工作和每天的食物。我身体里循环的血液和每一个细胞都是中国人给我的，因此我必须努力的工作。请详细的调查我的情况并得出结论。山口秋子。
哇，这纸63年3月，你这都是文物。
是
刘岩作为日本人，在那个年代肯定是重点调查对象。这次我还在老家的离退休人员管理服务中心找到了刘岩的档案。他的档案是一个硬底封皮的大本子，黑色的粗线把封皮封底和内页缝在了一起，封面上写着干部档案正本，姓名刘岩。
啊，山口秋子。啊，下面还写了日语。
对，
他这个本子，他是自个儿填的个人履历表。
嗯，63年填的表。
刘岩的档案里保存了从1963年到1999年的历次工作变动、工资定级、退休申请、退休待遇等记录，里面描述的个人经历跟他回到日本之后出版的回忆录里描述的情况没有不一致的地方。可以看出来，刘岩在中国期间非常坦荡地面对自己的过往，这也是他敢于在第一时间写大字报、回击大字报的底气。刘岩在回忆录《穿越生死线》中有一段关于当时被调查的描述。
我因偶然的机会为参与调查的人接生，从而有机会询问了调查情况，谁知出现了一个我未曾料到的结果。据说调查的6个人看着放在眼前的文件都十分吃惊，那些文件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带着周恩来署名的入籍许可，上面盖着一般人很难见到的中共中央的红色公章，山口秋子的政治思想和业务方面的调查表，证明了我没有因医疗事故造成过死亡。卫生所全体职员署名了关于我的学习意愿和职务内容的表格。我在中国的行为终于被大家所承认，最终免于处罚。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这一年对刘岩来说至关重要。刘岩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道：
战败国，这一让我在长年以来无法开怀的烦恼终于消散了，我流下了开心的泪水，感谢毛泽东主席，感谢田中角荣总理大臣，是他们帮我卸下了心头的重担，民族歧视也变得少了，开始有人想学习日语，
所以我开始走上讲台教日语。
后来就是80年代以后吧，他就有一段时间，他就去了教我们日语，也不收费，反正他就是有空呢，他就下午过去，他说我教你们点日语吧。然后我们那时候吧，也都那啥，就是不是说那么太乐趣，因为啥呢，都有孩子，孩子小，都有家，工作也忙。
从1945年到1972年，刘岩带着日本人身份的压力，在中国生活了27年之后，终于可以如释重负，安心的生活在中国了。那次大字报风波是我查到的刘岩在中国唯一遇到的一次冲击，而且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处分。除此之外，虽然在我的家乡，大家背地里会叫他外号小日本，但大部分时间里，刘岩就是我们矿区的一份子，一个大夫，一个邻居。
那时候根本就没产生国际这个差别，没有，他就是一个很好的接生大夫，毫无疑问的就找他，也就形成一个找小日本，完有的时候找刘姨。
被平等对待的刘岩安心接产，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当中。若干年之后，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我九死一生，从地狱里爬了出来，虽然在日本社会毫无建树，但是我在中国接生的孩子人数过万，那些孩子如今在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着贡献吧。
我叫库木兰，今年45岁。
我是谢玉海，今年39岁。
我叫郑露露，39岁了。
我叫王聪，今年41岁。
我叫王多多，今年37岁。
我是宗浩，一晃45年过去了，
现在居住在上海，
目前定居在广州，
目前生活在辽宁省沈阳市，
在长春市生活，
生活在北京，
现在在一个海滨城市从事这个自媒体行业，
目前正在从事的是新能源领域的工作，
做财务工作，
目前在圆通苏力省区工作，
从事教育行业，
从事设计工作。
因为我在出生后第一眼见到的应该是您，
在这么危机的情况下并没有放弃我。
感谢刘岩医生把我接生到这个世界。
刘岩姥姥身上所体现的就是一种很质朴的伟大。
我和她所接生的众多孩子们长大了，
这几天我的孩子也出生了，希望您经历的一切可以警醒世人，永远不要轻言战争。
在故事 FM 的评论区，听众们经常喜欢引用《飞屋环游记》里的一句话：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刘岩不会被我家乡的人遗忘，中日两国的战争受害者不应该被遗忘，那场战争的历史教训也不应该被遗忘，这也是刘岩在回忆录的最后一段里表达的愿望。
1995年，战争结束50周年，今后对于历史的正确的认识是十分必要的。我反对进行核试验的国家，想要和世界各国的朋友共同构建良好的关系，同时希望世界能够永远和平，再也没有战争。山口秋子，1995年8月。
从1995年到2025年，我意识到30年后的今天，世界局势的不确定性让我们对那场战争的反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在寻找刘岩的旅途中，最让我想落泪的时刻是在刘岩曾经生活过的桦甸县八道河子乡。在那里我见到了一位99岁的老人家，他不仅见证了刘岩所在的开拓团逃亡，后来还加入过林彪的部队，也去过朝鲜战场。老人家当时坐在炕上握着我的手，说了这么一句话：人心都是血肉长的，天下人都一样，千万别打仗，两败俱伤。就像满蒙开拓和平纪念馆的四泽馆长说的，我们反思战争并不是为了找犯人，找谁错了，而是为了保证作为人类不再犯同样的错。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 我是主播艾哲。寻找我的日本接生婆这个系列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在节目的最后，我想感谢所有为这个故事做出贡献的朋友们。这趟寻找刘岩的旅途就像绿野仙踪，当大家知道我的心愿之后，在中日两边不断的有稻草人、狮子和铁皮人加入进来，跨国接力完成了这个故事。 在你们的帮助下，刘岩的故事才有机会被大家听到。由房满满导演制作的影像纪录片预计将会在7月份跟大家见面，到时候大家会看到其中很多人的真容。我们到时候再见。